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上次和小贝做的节目，小贝回来了，新冠的后感，结果好多人都以为小贝被感染了，虚惊一场。不是，他好好的。那我们今天再让小贝休息休息，找他的同行在亚特兰大教书的小谢。哎，小谢你好，怎么样，你们那边疫情紧张不紧张啊？我们这边串门子的人显然已经少了，你还能到朋友家去玩吗？你上个周末有没有再带孩子出去呢？
我今天是出去了两家，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 swimming pool， 然后上次带孩子去呢很开心，因为那边他们也有小孩， Albert 就落下一个毛病，见人就问你们家有没有 swimming
pool， 你们家有没有游泳池聪明，
然后看到我们就问我们家为什么
没有 swimming pool。
他就是很单纯的，就是他觉得每家都应该
有。对对对，就是你有洗澡干为什么没有游泳池呢？
其实我最近情绪也不是特别稳定。
怎么了？
但问题是这样，我就觉得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州的州长我是很支持他的，但是到真的到具体到自己身上呢，
哦，
因为我是等于是州的公务员嘛，我们大学是州立大学，
对，
那这个州大学听命于州政府的，
对，
那所以他们的 policy 就是说，首先必须得 face to face， 学生必须得回去上课，老师也必须回去教，这个是没有的，
没商量余地的，
没有的商量的。对。第二呢，就是说不可以问，也不可以强制打疫苗。
哦，也不能问他是不是同性恋。对。
对，同性恋就倒也无所谓了，但是就是疫苗。
现在同性恋已经不重要。
不重要了，太不重要了。
Don't tell, don't ask policy， 现在已经变成到疫苗了。
疫苗就是说你绝不可以问
人家打疫苗，
学生你有没有打疫苗，而且就他的意思好像你也很不应该去鼓励，就是说你
人家打疫苗，
或者
是。哎，他这个什么想法？为什么我连问都不能问？
嗯，我不知道，可能就是他表示尊重。
咱们中国人见面都问你吃了没有？
这个打疫苗可能是不打疫苗的，现在被变成就像以前的那个同性恋。
对，
可能是一个比较 shame 的。
你还是带你儿子去，所以你儿子至少可以问人家说。Do you have a swimming pool?
如果你有 swimming pool， 再考虑和你交朋友。问也不能问。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不可以要求
你要戴口罩。
戴口罩 ，Yeah。他说你可以要求，但是你不能有任何的 consequence。
哦，不能有任何 consequence。
Yeah。
不戴口罩，我不能不准你来上课啊，或者不准你问问题啊。
对，可以说我的 classroom， 我希望大家都戴口罩，或者我要求大家都戴口罩。然后有些人我就不戴，说啊，那 OK 吧。
嗯，
还有第四点就是说，自愿，如果你得了 COVID， 它是 encourage you to report it，
但是你也不是一定要 report it。
对，而且你如果有 symptom， 它就是 encourage you to be tested。Yeah， 它不是说你如果有 symptom， 你一定要去 test， 然后你如果 test 是 positive， 你一定要告诉我们。
嗯，
说强制的。
所以怎么样？这个 policy 是 very encouraging 啊。你如果有 symptom 呢 ，encouraging you to die， 是不是？
第五点就是说，如果你有 symptom，
嗯，
你依然不可以不来上课。你需要如果有 symptom 的话，你需要向校长办公室申请，说我有病了，我不需要来上课。然后你需要 get tested，然后如果是 positive， 你再跟校长申请的话，他会告诉你说OK， 你可以不来上课。
这校长是闲着没事还是怎么样？他
的办公室很大嘛，他有好多个 branch。
很大。就怎么美国办事有点像中国了哈？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让我们很头疼，就是我们需要每节课开始的时候
干什么量体温呢？
开始以前就要把学生的位置都排好，
哦，
具体的他坐在哪儿的位置你要标记出来，而且开始上课的时候你要 verify 那学生有没有来，就那一天这个教室是什么情景你要有一个 document。
万一有感染的话，至少你知道谁在这儿。
对，你如果有感染的话，就是他身边的他那个桌或者身边的哪个一定范围内的人，你要就是学校会通知，就是说，哦，
鼓励你去测试，是吧？
但这个东西很费力啊，就是你 verify， 你看我一节课40个人，
对，
如果来的话，那40几个人，我怎么去？我要花多少？至少花20分钟吧。
你需要赶快开始一个 business， 你雇几个小老莫。就专门搞这个事情的，所有的老师呢，你给他给你一个 commission， 你帮他就把这个东西都做妥了。你发明一个软件，然后就这么一做，哪个教室哪些位置名字一摆，对不对？很快就弄出来，铁定大赚钱。
那我为什么不弄个小老莫举个 iPad， 然后如朕亲临？
那你要怎么弄法呢？
我是这样，你想想，我觉得我这个概率很大，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排课是我一般就是周一和周三两天上课，周一我是从11点。上到12点半，
嗯，
然后呢，从2点上到3点半。那周三呢是2个半小时，一个小时，所以要那个 in person 3个半小时。所以我基本就是 in person 一周是要7个小时的。
嗯，
那7个小时的话，我现在是4个班，有一个 online 的话有3个班，那3个班大概有120多个学生，所以我每周要近距离接触120个人，跟他在一起至少1个多小时，
嗯，
有的是两个小时。那我就觉得这个概率好像，而且我的
这概率蛮高，对对。
而且我的学生很多，他因为这个是公立的学校嘛，所以很多学生是很勤俭的，他是要半工半读的。
所以他接触的人也很多。
对，他有很多是 bartender， 在酒吧工作，在这个饭店做工作，在超市当生源。那他们又接触，当然每天要接触好多人。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有点在劫难逃的感觉。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你这个座位表是像人家来很高级的 party， 每个座位都有一个名字还是怎么样？
对，座位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你知道你们班里面都有谁要来嘛，对吧？每班的名字，他们有一个那个画好的图，就是每一个教室都有一个图，然后这样的话，你就需要去把名字填在那个表上面，然后你可以提前一天发布在这个网上，然后让他们看，知道你的位置去做。然后呢，在这个真正上课的那一天，你要去拿这个表，然后每个人去对，就是他有没有来。
哎呀，那你这个东西，你打个电话给习老总嘛，叫他们这个人脸识别软件借你用一下，他们一照不都出来了吗？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挺奇妙的，像刚才我们看那个视频，就是说在北京有北京人，现在不是又有这个 Delta， 在中国也有。
对，
然后就北京人，他从一个低风险地区，没有这个疫情地区回到北京，他们是开车，
嗯，
然后他们开车呢路过了郑州，然后他一到北京那个高速公路口，那个警察就把他拦下来，
嗯，
那警察跟他说你虽然是从这个低风险地区来，但你路过了郑州，郑州是高风险地区，然后那人就说，
嗯，
我根本没下车，我是高速公路这个南边到北京，我肯定要路过郑州。
不对呀，啊。
然后他就说那不管，而且那个人就说我还可以提供我的核酸检测报告，我就是他是阴性的，
嗯
啊，然后他说那不管，然后那怎么办呢？我是北京人，我要回家怎么办？他说那你给你的党组织联系，让组织拿着公章来这个城郊来接你。他说那我是老百姓，我没有党组织啊。他说那你就找你的居委会。他居委会我从来没有联系过居委会，我找谁啊？说那不管。然后警察给他讲一堆道理，说你看我加班也很辛苦。你看那些医疗人员，嗯，他们能回家吗？他们也回不了家，所以你要体谅一下。我也回不了家。
咱们哥俩在这露宿好了，买个馒头。
他露宿，他可能会赶你，就是那你，反正他就不希望你进城嘛，就是。
再打一顿官腔，小以大义啊！
中国很多事情是这样的，中国很多事情是他能赶你，能你看你，他看你不够坚持或者不够强硬，他就把你赶走了。对吧？
嗯，
你稍微有点妥协，你可能就说啊，那算了，他就你还可以另想办法嘛啊。但是你要第一就是你能找到人，你真的能找到人拿着公章来接你，
嗯，
那就认了，对吧？第二就是说你能撒泼让他害怕，
嗯嗯，
啊，你无论是什么装疯啊，
就学大胃王，
装这个精神病啊，
嗯，
或者是很凶啊，要跟他同归于尽呢，啊，这些他倒是一
嫌麻烦，是
让
你过
就是，所以这个体制就是逼着人，要么你就是能走后门嘛，要么你就是对吧？就是一种泼皮无赖的。
嗯，但你要是在这体制底下上课多好，你根本就不用管，因为你这个白板后面都有摄像头，谁在那个教室坐哪个位置全部都知道，哎，国家雇了人专管这事
儿。但现在国内是你也不知道，根本就是可以 online。
像有一个同工他就跟我讲， 他被公安叫去。
哦，被叫。
根本就不用问他，他就把摄像头对着他的脸，那么一按，他所有的资料都出来。
嗯，
厉害吧？
你就没话说吗？
你还有什么话说了？他问你个问题，不记得，不记得没关系。你那天是住哪个旅馆？
我帮你回忆回忆。
你住哪个旅馆？你车子几号？什么座位？全部都有。
所以公安说的都是真的。以前那个公安审案子都会告诉你说，你以为我们不了解你吗？我们现在让你讲是给你机会。
对。让你坦白从宽一下，真的是这样。你上课的时候要稍微学习我们祖国，省你多少事儿啊？那你预备怎么跟学生讲呢？你可不可以自己说，比如说我家有游泳池啊，我打过疫苗，你可不可以这样讲呢？
这跟游泳池有什么关系？你打过疫苗？
在你小儿子的脑袋里面，什么事情都跟游泳池有关系？
这是我的自由啊，我可以说，
你可以说。哦，这样学生就可以知道说你希望大家怎么样，很客气。
但是，哎，但是现在孩子他知道你希望怎么，他的叛逆心理他更不对吧？我觉得他不打的人，他就是铁定铁了心不打。而且我们这个学校好像据说打的率很低，就好像是可能是刚过一半。
真的吗？哎，那你可不可以问他们是不是川粉？
他们也不是川粉，很多就是
怎么讲？
哎，现在我就觉得这现在这世界很复杂。对吧？因为你要是川粉的话，川普是最早打的。
对，他们说他是假打，名人假打。
他怎么会假打呢？川粉怎么会觉得川普是有假的呢？
不，就表示他没打嘛，他没打，所以我们也不打。
不是全世界都要害他吗？怎么会给他打假的？
不，真害人的是疫苗。
而且他全家都打了，他是月份就这个疫苗刚研究出来就打。
这就更证明名人假打嘛。
但是很多人就是采访，就是说川普打了我也不打。我说实话，我是觉得跟那个种族啊，不是我说的啊，就是说我看那个调查报告，就是在特别南方好像跟种族有一定关系。
像什么？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一是农村和城市嘛，农村人就打的特别少，因为很多农村人他觉得没必要。你比如说你有个农场，你也根本见不到几个人嘛，
根本见不到人。
农村那部分就基本白人比较多了，乡下白人嘛。
嗯，
然后城里的好像是说黑人打的比较少。
老中有多少人不打？没有人统计过。
老中有多少不打？你是摸不透的，因为他 survey 你需要你就是美国这边就是这样，你撒谎他就没有拿你没办法，对吧？
对，
所以你打了说没打，一般的我觉得好像都是没打的，可能说打了比较多。因为你老中你说这个 survey 是完全是匿名的，谁信呢？没有人信。我从小就被教育，我小的时候在这个学校的时候，在国内的学校，我有个老师对我特别不好。他会摸清楚一个班每个人的家长是干嘛的，然后他会把所有的人的家长这个能给他做的事情他都摸透了，就比如说哪怕你家是卖菜的，那你也可以给他送新鲜的蔬菜，对吧？
哎，你把老师讲成这个样子那行不？
我不是说所有老师都这样，但是应该是
能干的老师，
一定的比例的老师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他会重点挑几个人，后来我们回头看就是看得很清楚，他重点挑几个人，这几个人就是以这个虐待为主。
嗯，
他虐待呢就是
有什么好处，
就他会跟你家长建立联系，对吧？他经常就是给你点由头，他就说把你家长找来，结果家长一来以后他又嬉皮笑脸。
嗯嗯，
说的好听点就是市井小民嘛，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恶人嘛。啊，
嗯，
然后呢我就去被叫做那个问卷调查，就是把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里面，
嗯，
是匿名的哈。当时叫到我呢，他就特别不想我去。
嗯，
然后呢我小时候也我就说上面叫的是我的名字，你不让我去的话，我怕有问题对你不好。小孩啊，
你很能干。
小孩啊，我说了这句话他就有点害怕了，说那你去吧。然后他就是说就是狠狠的就盯着我，就是警告我。然后我就是填了对他不满意，我填的不满意，因为匿名嘛。
对对对，
还有隔间什么叫投票也，我填。然后填不满意以后，我从那个是我记得是五楼。然后我从我们五楼走回我们教室三楼，走了两层楼。
嗯，
我一到教室他就大发雷。
嗯，
他就知道了，就有人通知他
了啊。
就是有人通知说有你们班有人填对你不满。然后我呢怎么讲呢，就是要忏悔，我的心生一计。
你心生一计怎么办？
就是因为同时教有一批人嘛，就我们班教了几个人。这种人他当然不只是对我不好了啊。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同学呢，就是特别像没睡醒，每天都像没睡醒的。
我们哥
另外一个同学，但另外一个同学家里势力很大。
哦，好。
对对，他的
有游泳池的，对。
他的外公是这个市人大的主任，那就很大的官了啊。
哟，
他就也经常收拾他。他爸爸是当时是工商局的局长。
嗯。
就等于人大主任的女婿是工商局的，是工商局局长，那也是很大的官了啊。但是这个人呢，成天就像没睡醒那样的啊。
嗯嗯嗯。
所以我就出于恐惧，我就说、我不对啊，我填的是、
我填的是好话，那个小子填的是外话。
看那个没睡醒那个，我说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是不是填这个？然后那个没睡醒那个哥们呢，因为他反应时间比较慢，所以他就愣了一下，你知道吗？但他这一愣就，
就
说不清了。说不清，然后他后来也坚决说，我填的也肯定都是满意。然后这事反正就扯不清了，扯不清那个老师就特别生气，吓得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害怕，就是一身冷汗，然后就知道说这个中国这个匿名的这个东西，我只走了两层楼吧，
人家就知道了。
对，所以中国人是受教育的嘛，对吧？你应该美国填问卷说这个在网上填，对吧？完全匿名，你谁相信？
他们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那你也不相信？我还挺相信的。我们小孩学校也是家长匿名问卷，我匿名归匿名，我底下用手写了一大堆，我的破英文写了一大堆，学校的建议学校一定知道是我，然后我就故意写给他看的。
但这边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你也无所谓嘛，对吧？他就不匿名，他知道了是你，不会有什么太多后果，就班主任不会像疯了呀。
那当然
对
呀，
骂
是是是，
所以就老中的这个我觉得是问不出来这种数据，谁打当然也不妨有这个心直坦率的人，对吧？这矛盾是矛盾在，就是说我其实比较支持这种 policy， 就是我当然觉得应该去打疫苗，对吧？我也自己打，然后我家里人也打，但是我觉得确实也不应该政府来就是
强迫你打，
每个人或者是企业说你不打你就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大家聊天就聊到那些就是律师朋友，当然比较左了嘛，他就说应该是保险公司，就应该是单那个公司说，如果你不打疫苗的话，你的保险费
要涨，
要涨，对，或者就是说，如果你说谎的话，你说你打了，但其实你没打的话，如果你得了 COVID， 后来发现你没打疫苗的话，就是这个医药费应该不给你报销。
这些律师的想法的确是不一样，高人一刀啊
，Yeah，
这才叫点上了、啊。
对，他们的 argument 就是他们是这些人是社会的负担，然后我们打了疫苗的人呢。这个疫苗如果是有风险的话，也是我们承担了这个风险，替他们承担了这个风险。但我始终觉得，就是说，作为这个自由的世界嘛，自由世界，我们
自由世界，对，
你不想打就可以不打，也不用管。
有冒险泛滥啊，寻死的自由，打不打都是这样。
而且就是说，比如说戴口罩，那你说如果一个人他就不戴口罩，如果这个冲突起来，我应该什么叫警察来吗？
当然是叫党支部拿公章来嘛。他冲突起来，他第一步他把你口罩给你扯了。
然后对着你脸吐口水
啊！对对对，就这招。
这个文革余孽。那你说政府以后保安的什么门口挎一把枪，你不给看疫苗证就不让进，然后就冲突就互相互射什么？我觉得这社会也不应该变成这样，对吧？
是啊，当初那个肺炎刚开始的时候，在中国啊，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暴力事件啦、抓人啦、这个那个，但是后来有些东西在美国也重演嘛。
Yeah，
对吧？大家恐慌，
特别是保安公司的，就是那种超市的保安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是个传染病，那传染病很麻烦。除了传染之外呢，它到了你的身上，它还会产生变体，对吧？比如说从徐相公呼出来的东西，可能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叫 Data 4了，对不对？
徐氏病。
所以，如果这东西是一个像 TB， 大家都已经知道它的感染性非常强，而且得了这个病是很危险的。那现在假如有 TB 的疫苗，你回头看，你说觉得说政府是不是应该有比较强制的这个手段来控制这个疫情？因为政府有这个，你要保障人民的安全呢，对不对？
美国政府始终就是没有啊，对不对？因为你比如说像
那当然对
这个我们在 Atlanta 哈。然后这个 CDC 就是我每有的时候我会路过
经过的，对对。
COVID 之前了，到现在也是，就常年都有外面有些人举着牌子说这个 vaccine kills 啊，就是说这个疫苗杀死人，这个是COVID 之前了啊，就是他们就主张就所有的疫苗都是一个
所有的疫苗都是坏的
阴谋，都是一个骗局啊，然后那个疫苗杀死我们的孩子什么。在我看来，这人就是很疯狂嘛，对吧？而且我想，你们一天没事做吗？你们的收入从何而来？
家里就是都没有游泳池才会这样。
还有一些就是极端保守的，比如说犹太，好像极端保守的犹太。
对对，他们也是不打的。极端保守是基督徒也是不打的。
哦，是吗？那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说这个也是他们自由吧，也是一个一道风景。
可是你的确有很多的说法，他就说就是直接的讲了嘛，说现在这次的这个疫情是不打疫苗的人造成的，那不打疫苗的人听着就很不高兴。可是你这个的情况是不是可能发生？你假设任何一个传染性很强的传染病，我们就不要说新冠，你就把这个设想啊摆在这个历史里边。第一，疫苗是真的有用的，疫苗真的把疫情压下来，但是打疫苗的人不够多，那些不打疫苗的人病情严重，而且被感染得很厉害。当这个社会再产生感染的时候，是不是不打疫苗的人要负责任？是啊。你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公式，过了50年以后回来看，不管是什么病，它是一个流行病，它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可能没有人会反对，只是因为他自己在这个情况里面，他坚持不打疫苗，所以他就听不得这种说法。因为你活在一个社会里面，你当然有自己的自由，可是现在已经超过个人自由，因为你在影响别人了。
嗯哼，
所以这个时候你当然了，打疫苗的人或者认为你们这群人有点问题的人会对他们不满意嘛。
我接触到了就是比如说 CDC 的专门研究流行病的专家哈，他们也就参与其中，我跟他们关系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好比较私下的这种关系嘛，私人
是踢球关系。
对对，
哎呀，叶总一猜就猜中。
所以他们跟我讲的就是应该是非常实话吧，就是他说这个这一类的疫苗呢确实是新的，对吧？就是这个
那当然，对
Pfizer 和 Moderna 是吧？
嗯哼，
但是呢就是科学上能保证至少20年之内不会有任何问题。
嗯，
因为他们对这项疫苗的测试了20年以后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因为这个科学没有测试。所以你用很科学的态度来讲，这个疫苗20年之后对人体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不知道。
那的确是啊，
对，但是他说 COVID 就是现在的事情，对吧？
对，
是已知的啊。那你得了 COVID 以后，就算你没死你好了，或者你甚至无症状，对你身体长期10年、5年、10年、20年以后会有什么影响，这个也是未知的，也是一个 risk。
对，
对吧？所以当然很理智的人就，那你肯定是要选择那个 risk 比较小的那部分嘛，就是去打疫苗，对吧？
嗯嗯，
对。但他们也说，就是说如果这个疫苗审批了以后，如果说给孩子打的话，他们会考虑。
嗯
嗯，他可能不会立刻就是去带孩子去打，但是
意思就是说让那个有家里有游泳池的孩子先打。
一呀，我们说的也是老中了，就让别的孩子打一打，看什么。
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自己打了没有？
对，但他们自己都打了。大家还有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现在药品监督管理局吧，现在是 emergency use 对吧？它是
对对
紧急状态下给一个
紧急状况之下许可，可是并不表示他偷鸡摸狗的，他的顺序。
呀呀呀，就是如果 FDA 给他 approval 的话，会不会让更多人去打疫苗？
啊，他们不相信 FDA， 已经不相信你这个。
我说现在没有打的人也不会去打了。
那你做老师，你为什么要戴口罩？为什么要打呢？你怎么跟学生解释呢？
哪怕有些人他相信口罩没有用，也许口罩没有用，但在我看来，我自己要知道，我至少努力过，对吧？我打了，我也戴口罩，我能做的都做了。
嗯嗯。
那如果我又得了，又传给别人，我良心无愧。
嗯。
那我想说，如果你没有打疫苗，你又不戴口罩，你传给别人，那你良心难道不会愧疚吗？
不会，这个病根本就是假的，跟感冒一样的，不能怪我，这很简单嘛，给你传福音给人家一样。
就是说，如果你传给别人，那人死了，就是他本来也我不传给
他，他本来也该死。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见了没有？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说信心，信心，信心，又说不信也是一种信。在这个疫情底下，不管你是站在哪一边，是赞成疫苗、反对疫苗，是接种疫苗、是不打疫苗，你都应该已经发现，你无论觉得自己多么有理，这个数据对你来说，无论是多么真实啊，你几乎不可能说服对方。为什么？因为是他信什么，不信什么，为他做的决定，也不是科学，也不是数据，更不是他的思辨做的决定。所以这边的人会觉得那边的人很傻，那边的人会觉得这边的人很笨，是不是？这两者之间明明只有一个是对的，却怎么样都谈不到一块儿了。你体会到我们基督徒跟你传福音的心情了吗？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为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永远的审判，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还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你如果早早已经决定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么别人告诉你再多， 你也听不进去，而且同时你会觉得我们非常的傻，而我们呢，嘿，说句老实话，真为你的灵魂着急呀、啊！您要是不幸感染上这个新冠变种啊，再打疫苗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您如果听见这个广播，赶紧信耶稣还来得及。你听见新闻了吗？休斯顿、奥斯汀、达拉斯都已经快要没有加护病房了，很多的地方病床都满了。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讲，他说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叫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也在哪里。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是耶稣说的。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